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是梁志勇牧师，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受难周的默想。愿上帝祝福我们的听众，也祝福我们所做的工作，使我们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知道基督教会有一个美好的传统，就是在复活节前一周就立为受难周，来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按照主耶稣基督从荣入圣城的那一天开始，到他上十字架、受死、复活，前后总共八天，每天一个主题，帮助圣徒更清晰地看见救主基督。这八天分别是：周日荣耀日，周一是权柄日，周二是教会日或者称为训会日，周三是安静日，周四是团契日，周五是受难日，周六是预备日，周日是复活日，也就是复活节。这个八天受难周的默想，在近两千年的教会历史中激励了亿亿万万的基督徒，帮助我们定睛我们的救主基督，更认识福音真理，坚定跟从基督的心志。我们也要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借着这八次受难周的默想的分享讲道，帮助弟兄姊妹仰望基督。所以我们求主祝福我们的工作，使他如同在主耶稣基督手中被注谢过的五饼二鱼一样，能够造就多人。今天要进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受难周第二日的默想，就是权柄日的默想。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让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这些人有各样的软弱，我们有各样的不足，但是主啊，你不软弱，但是主啊，你有丰盛的恩典。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求你把你这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把你真理的光驱散我们心中的黑暗，把你的生命之光照亮我们的生命，更新我们的生命。求主你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分享，你也祝福我们每一个在受难周默想你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啊，你使我们在默想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更加的仰望你，更加的信靠你，也更加的效法你，可以在这世上做光做盐，荣耀你的圣名。我们把我们今天的分享恭敬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的圣灵亲自的引导，让我们讲的合你的心意，让我们听的甚是明辨，让你荣耀的光辉在我们身上彰显。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进入的是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日的默想。那么按照一般的教会的习惯，那么关于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日的默想呢，主要是集中在两件事情上面，就是主耶稣基督荣入圣城之后，那么他洁净圣殿和咒诅无花果树。那么同样的，我们先把圣经的经文我们读一下，因为相关的经文有很多我们不可能把几卷福音书里面的经文都读出来，所以我们还是集中在马太福音21章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1章，从第12节我们读到22节，我读给大家听。如果你自己手边真的是有翻开的圣经，那么你也可以打开圣经和我们一起来读上帝宝贵的话语。马太福音21章12到22节，耶稣进了神的殿，赶出店里一切做买卖的人，推倒兑换银钱之人的桌子和卖鸽子之人的凳子，对他们说，经上记着说，我的店必称为祷告的店，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在店里 有瞎子、瘸子到耶稣跟前，他就治好了他们。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对他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吗？于是离开他们，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里住宿。早晨回城的时候，他饿了，看见路旁有一棵无花果树，就走到跟前，在树上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就对树说：从今以后你永不结果子。那无花果树就立刻枯干了。门徒看见了，便稀奇说：无花果树怎么立刻枯干了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不疑惑，不但能行无花果树上所行的事，就是对这座山说：你挪开此地，投在海里，也必成就。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感谢主，我们看到这里是有两件事情，一个是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一个是主耶稣基督咒诅无花果树。那么从经文来讲的话呢，我们不能百分之百的确定说这两件事啊一定是发生在同一天啊，特别是我们看到第十八节讲说早晨回城的时候。但是教会的传统一般在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就是权柄日的默想的时候，都把它放在一起。因为犹太人记一天的时间是从晚上记起的，所以他们不像我们中国人的习惯，我们现在一般习惯说从早晨开始算，这是一天的开始，那他们有的是从晚上。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两件事情按照犹太人的习惯发生在一天也不是不可能。所以那么我们不纠结于此，我们要进入到我们的主题，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权柄日的默想。那关于主耶稣基督权柄日的默想，我是从三个方面跟大家做简单的分享。那么第一个我们要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时候，我们来做一个对比。对比什么呢？看一看世人对权力的痴迷。所以这是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世人对权力的痴迷。我们看人对权力的痴迷，我们就更加感慨，也更加感恩主耶稣基督是怎样运用权柄，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给我们有很大的更新。世上的人，很多人其实追求权柄，追求权力，就是为了获得更大的权力，不择手段。但是我们看到很可悲，很可怜的地方就是越是追求权力的人，他们越成为权力的牺牲品，甚至成为权力的玩物。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唏嘘感慨。你看，我们不讲远的，我们就讲我们中国的历史。你看中国历史上面那些皇帝，他们其实真的是很可怜的。就是我们说，在这些人身上，我们印证了一个人没有福音的话，他越是手握大权，他比普通人越加的不正常，越可怕越可怜，对不对？你看中国的皇帝，我们很多人因为没有福音，所以就羡慕这些皇帝，说哎呀，你看他们三宫六院，后宫有多少女人。我们说其实这是不正常的，按照上帝设立的婚姻制度是一夫一妻，所以中国的皇帝都像种马啊，都像种猪一样啊，那么这个啊，不断的跟这些女人去交配，你其实仔细去想一想，这是多么的可怜。你看普通人，他就算生活贫困，他还可以享受亲情，还可以享受亲情之乐。但是我们看到那些皇帝，很多人一登皇位就开始屠杀他最亲近的那些弟兄，因为这些人是他皇位的威胁，是他手中权力的威胁。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知道一个真理，没有福音的救赎，权力对人如同上瘾的毒药一样，这个东西让人上瘾，但是它是毒药，它会毒害我们，它会伤害我们，它会使我们的生命扭曲。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就真的是很多的感慨，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权力如果没有福音，太可怜了。当我们讲到这个权力对人的扭曲的时候，我们就特别想起我们的始祖。 大家要记得，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上帝来找他们，不单宣告了救赎，给他们脱去无花果树叶裙，给他们穿上皮衣，那皮衣就是预表羔羊的这个皮，羔羊的义披在我们身上就预表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代赎而死。那么这个我们的上帝不单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让我们隐含的看见福音，他也告诉我们人的堕落带来的可怕。他就讲到说夏娃会恋慕他的丈夫亚当，又讲到亚当会辖制他的妻子夏娃。其实这种恋慕和辖制其实就是人对权力的贪欲，人对权力的痴迷。所以对权力的痴迷导致了我们对别人常常辖制。而夏娃的恋慕她的丈夫也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其实也是一种扭曲的用隐藏的方法来控制她的丈夫，来控制他人的意思。所以辖制是简单直接粗暴的使用权力，而恋慕是曲折委婉的但是也是对权力的贪慕。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借着人在权力面前的彻底失败，就让我们看见基督对权柄的使用，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权柄真的是值得我们深深的去思考，也带给我们很多的这种提醒和祝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去看到世人对权力的痴迷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去仰望基督，更加的去寻求基督。那么我们的重点不是世人对权力的贪恋，相反，我们让他们去做对比的时候，我们更加要去看的是主耶稣基督他怎样使用权柄，他怎样去更新权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有上帝赐给我们的权柄，当我们讲到说权柄是如同让人上瘾的毒药的时候，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呢？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说，哎，我把这个权柄丢了，我不要了。但是其实这个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所谓的丢弃，其实放弃权柄也是一种罪。我们放弃权柄，放弃我们该做的事情，这个其实是不尽责。所以人真的是，罪人真的是进退两难。但是在这种进退两难之间，就像以色列人站在红海前面，前面有红海，后面有追兵，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放弃，不是逃跑，不是哀哭，而是要求上帝用福音给我们开一条出路来，就是看见基督的权柄。这个基督的权柄被使用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看起来没有出路的地方突然就有了出路，我们就可以在红海中间走过去如行干地。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第二点，就是我们来看一看主耶稣基督的权柄。其实主耶稣基督的权柄也像我们昨天所说的是丰富无比的，我们不可能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把它全部都讲清楚，但是我们借着上帝的话语我们去做分享的时候，一定会给我们带来造就。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两个故事，这两段经文当中，我们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我们看到第一个就是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权柄用来做什么用。我们说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的时候告诉我们说，福音的权柄，基督的权柄，就使我们不再仅仅有宗教的外在形式，甚至我们不再被宗教所迷惑，不再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你会看到主耶稣他把那些兑换银钱和卖鸽子的人把他们赶出去，不是主耶稣基督反对我们兑换银钱，不是主耶稣基督反对我们卖鸽子，而是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不应该在圣殿当中，应该在圣殿之外，这些东西不应该占据我们的心灵。我们说从预表的意义上面来讲的话，主耶稣基督就是告诉我们说，宗教的形式不能够占据我们的心灵，我们是借着这些形式，我们要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灵来敬拜我们的上帝，最重要的是我们要靠着基督的宝血来亲近上帝。有很多基督徒也陷入到这些迷惑之中，就是我们对外在的形式太看重，而忽视了我们信仰的本质，就是忽视了福音，忽视了基督的宝血。所以主耶稣在此就 告诉我们，他把那些外在的东西从我们心灵之中赶出去，就像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说的一样，你们敬拜上帝不是在这山，也不是在那殿，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的主。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把那些人赶出去的同时，我们读的经文当中14节说，他把那些瞎子呀，那些瘸子呀，那些瘫子呀，那些有问题的那些人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同时都治好了他们。所以主耶稣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从圣殿当中清除出去，主耶稣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要使我们啊，真的是看到自己的罪污，我们就从圣殿当中逃离，从上帝面前跑开，而是要使我们这些瘸子瞎子到上帝面前。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洁净圣殿的权柄，权柄是用来洁净，是用来去除那些拦阻我们到上帝面前来的东西的。所以上帝赐给我们婚姻的权柄，是让我们在婚姻当中来亲近他，借着建造婚姻建造家庭来亲近他。上帝赐给我们工作的权柄，是让我们使用工作的权柄在工作当中来看见上帝的创造，看见上帝的护理，看见上帝的怜悯。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到教会当中的权柄，是为了让我们到他的殿中来敬拜上帝，我们所注重的不是外在的形式。主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而且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借着洁净圣殿的时候，他让我们看见他最终洁净圣殿的方法，我们知道他用的不是鞭子，而是用他的宝血。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就是神的殿，这是在哥林多真的是前书第二章12节3章16节都告诉我们的，我们是神的殿。而我们怎么被上帝所使用成为神的殿，怎么被洁净呢？乃是用基督的宝血。所以弟兄姊妹啊，他用他的宝血把罪从我们生命当中驱赶出去。所以主耶稣他洁净圣殿这个故事，不是要恐吓我们，不是要让我们惶恐，而是让我们感恩的。就是一个人他信了耶稣的时候，就像我们的使徒信经所宣讲的那样，我信罪得赦免。所以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那么主耶稣赦免我们的罪的时候，不是纵容我们的罪，他要把罪从我们生命当中驱赶出去，他自己做赎罪的羔羊赦免我们的罪，他成为我们的生命的根，使我们结出那圣洁的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就特别的欢喜，你就要有信心说，上帝吩咐我们要接待主耶稣基督，就是接受他，然后信他名的时候，主耶稣就赐给我们权柄，天父就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做神的儿女。这是约翰福音1章12节讲的。那么这个新生命是能够驱赶罪，这个新生命向罪是得胜的。所以在约翰一书里面，主耶稣基督感动使徒约翰，圣灵引导使徒约翰，他就宣告说，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个意思不是说重生的人就从此以后不软弱不跌倒，你看圣经就知道，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这个保罗也说过他常常有软弱，那么我们看到大卫也曾经跌倒，但是主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你跌倒的时候，都是你的旧生命他占了主位了，当你的新生命在你的生命当中占据主位的时候，这个新生命是胜过罪，罪不再能够辖制我们，因为我们里面有了更强大的生命圣灵的律，我们里面有了更强大的生命的权柄，这个权柄是胜过罪。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主耶稣基督洁净圣殿给我们带来的思考。那么主耶稣基督他咒诅无花果树，他也给我们带来很深的思考，就是他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权柄，他要结束那个没有生命力只有外在表现的犹太教，而要开始一个新的宗教，一个新的以福音为中心的宗教，就是基督教，让福音传遍世界来拯救万民，让神的心得到满足。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到主耶稣基督那个时候，甚至直到现在，你会发现犹太教它非常的狭隘，非常的局限，它仅限在犹太人中间，而且他们拒绝了真正的弥赛亚，就是主耶稣基督。 所以他这个犹太教就好像那个只长叶子却没有果子的无花果树一样。其实无花果树按照正常的生命规律的话，你能看到它的叶子长得很繁茂的时候，它一定要有果子的。但是这棵无花果树居然没有果子，所以主耶稣就让它枯干了。所以主耶稣借此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他要帮助我们脱离不单是犹太教，是一切宗教的外在形式，让我们看清一切宗教它本质的虚空，让我们去寻求本质，让我们寻求宗教的本质，或者我们说信仰的本质，就是那能结果子的生命的本质，就是福音。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看到，当我们去仰望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当我们去看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的福音的权柄在我们身上的彰显，就是要让我们的旧生命枯干，要让我们的新生命繁茂。因为我们就是一个人，如果我们的旧生命它繁盛的话，我们的新生命就被挤住了。就像我们说，你去看，好，我以前啊曾经这个听一个老人家跟我去讲，他就讲他有经验，我们曾经在这个我们家里面啊，这个曾经有种一个这个啊葡萄树，然后我一看葡萄树有很多的叶子，然后绿绿的，我们浇水，带着我儿子浇水啊，那个时候很开心。然后呢，我们就觉得它要长得很好，但旁边有个老人家很有经验，他说你要剪一剪。我说剪什么？他说你要把那些叶子剪一剪。我说为什么要剪叶子这么好看？他说这些叶子会把这个葡萄树的这些养分给吸收掉，所以葡萄反而长不好，所以你一定要剪一剪，把一些啊没用的叶子要剪掉，然后呢让这个葡萄可以吸收更多的养分。啊，我说怪不得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啊，这个天父是修剪的人，原来是这个意思。同样道理的，当我们的旧生命它繁茂的时候，我们的新生命就缺乏应有的养分。所以主耶稣他来咒诅这个无花果树的时候，他不是来恐吓我们，他是来告诉我们说，他要使我们的旧生命枯干，使我们的新生命成长。所以你去看，你要去晓得这些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特别的感恩。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我们看到世人他们对权力的痴迷，使他们成为权力的奴仆，成为最可怕的人。我们基督徒是有上帝给我们的权柄的时候，那么这些权柄我们该怎么使用呢？我们不是要抛弃它，我们要把这些权柄献给基督。所以当约书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这个时候不是一个悲壮的宣言，这个时候不是他自以为意的宣告，而是说我把我的家献给基督，我把我家庭的权柄献给基督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相应的，我们家庭的权柄也好，工作的权柄也好，啊，宗教的权柄也好，我们被基督的福音所圣化所洁净的时候，这个时候旧生命的枝叶他们会枯干，而新生命的果子要结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一切的权柄都需要被福音所圣化，都需要被福音所洁净，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权柄献给基督，说主啊，我这些权柄要为你所使用，我这些权柄要为你而使用，我这些权柄要顺服你的真理，你怎样说我就怎样做。所以你看到那些基督教国家，他们也有国王，他们也有软弱跌倒甚至婚外情的事情，但是他们至少知道要顺服上帝，维持一夫一妻的婚姻关系，所以他们的家庭就比没有福音的那些国王要幸福得多，对不对？同样道理，我们基督徒要把我们各样的权柄都献给基督，这样我们各样的权柄才不会被罪所败坏，才不会被罪所辖制，才不至于损伤我们自己又危害别人，如此我们才不会去做权力的奴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些，当我们去想到这些，当我们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特别的感恩，我们就特别的欢喜。弟兄姊妹啊，当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日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权柄要败坏罪，他的权柄要败坏魔鬼，他的权柄要败坏那些虚伪虚空使人迷茫的东西，但是他的权柄一定是造就我们的新生命，一定是让福音广传。 就像主耶稣基督他讲到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这个28章结尾的那个福音大使命，我们很多人很熟悉19到20节，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你都吩咐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但是他还有一个18节主耶稣特别讲的，他说什么呢？他说看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这个是福音后面的福音大使命的根基，就是主耶稣强调权柄，强调他的权柄。当我们服在他的权柄之下的时候，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社交，我们的一切一切都成为他所祝福的。我们运用这些权柄的时候，特别荣耀上帝，特别彰显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去默想基督的权柄，这个给我们带来的不应该是恐吓，而应该是安慰。基督的权柄何等的美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么我们要讲的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的第三点就是，我们说借着对主耶稣基督权柄日的默想，我们说给我们带来的提醒，给我们要有提醒。弟兄姊妹，我们的信仰特别奇妙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信仰不是虚空的，我们的信仰不是那个放着兑换鸽子的银钱，不是放着啊这种好宗教外在形式或者玄而又玄的东西。我们的信仰一定和我们的生活实践和我们的生命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当我们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不可能不讲我们自己。当我们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权柄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不想到我们自己给我们有怎样的提醒。我说在这里的话，我要讲四点的提醒。哪四点的提醒呢？第一个，我们说借着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日，特别是他洁净圣殿还有咒诅无花果树使他枯干的这两个神迹，第一个给我们的提醒就是，我们不要向罪妥协。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这世上所种下的树。我们主耶稣基督是葡萄树，我们是他的枝子。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既然他洁净圣殿，既然他真的是咒诅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这里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殿，我们是神的枝子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他的心意是要使罪枯干，他的心意是要使败坏枯干。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用宝血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的时候，我们就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那些引诱我们的试探，让我们不要去跌倒，让我们不要去犯罪得罪主。让我们真的是知道主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就顺服主的心意而活。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知道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的过犯。所以当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跌倒的时候，不要就说哎呀我又跌倒了，算了，我反正胜不过他。不，耶稣的宝血能够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让我们从罪的过犯，从软弱之中重新站立起来。我们要再一次的去向罪去宣战，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靠着上帝的救恩，靠着他赐给我们生命圣灵的律，靠着他赐给我们的权柄去得胜罪恶。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谨记一件事情在心里，谨记什么事情呢？不要以为罪太强大而向他投降，一定要谨记基督的福音比罪更强大，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比罪的权势更强大。主赐给我们的新生命是能胜过罪的，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是指的我们这些有基督新生命的人，我们里面有了一个得胜罪恶的新生命。让我们不要轻易的妥协，不要轻易的去跌倒。当我们跌倒了，要知道主耶稣基督能赦免我们，让我们重新站立起来，重新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是我们第一个提醒。第二个提醒，我们说借着这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日的时候，他给我们一个提醒，特别借着洁净圣殿给我们一个提醒。主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所以我们第二个提醒就是要常常祷告。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向天父祷告，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随时进到至圣所当中，寻求上帝的帮助，寻求上帝的安慰，寻求上帝的怜悯。我们也特别要使用祷告的权柄。我们要知道，我们一直在向大家去传讲这样的信息，你要知道这个世界 不是被那些人看起来有权有势的人所决定，这个世界的权柄是掌握在上帝的手中，而上帝吩咐基督徒祷告，所以祷告是最有权力最有权柄的事情，而且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消除权力对我们的毒化。我们到上帝面前奉耶稣的名照着主所吩咐的去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权力对我们的毒化，对我们的奴化，对我们的引诱，对我们生命的损害都被消解，都被洁净。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上帝面前去祷告，为万民祷告，常常呼求我们的上帝，这是我们对权柄最好的使用之一。我们的祷告是对权柄最好的使用之一，这是我给大家第二个提醒。那么我给大家的第三个提醒是什么呢？我给大家的第三个提醒就是我们要学会信心的功课。我们对主耶稣权柄越认识，我们就越有信心，我们越知道我们所敬拜的主，我们所信靠的主，我们所连结的生命的主是耶稣基督，他有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这个时候我们就越发的在凡事上面有信心。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当中最后一节经文，就是马太福音21章22节，也说主耶稣说了两件，一件事我们刚才说的祷告，一件事就说了信心。他说什么呢？他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要看到我们凡事上面要有信心，我们知道凡事拦阻我们生命成长，凡是拦阻福音广传的都要被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权柄废掉驱逐，福音必要得胜，我们的新生命必要得胜。所以就像我们前面说的，主耶稣基督他咒诅无花果树不是要恐吓我们，而是要祝福我们，特别要让我们学会信心的宝贵功课，就是我们的新生命一定会成长，我们的旧生命一定会枯干。我们要晓得这些，我们要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主耶稣在这里说，哎，他借着无花果树的这个行的神迹，他给我们的教导，他不是让我们恐慌的，而是让我们欣喜的，而是让我们更加有信心的。我们要有信心，我们运用福音权柄，我们去广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在上帝的祝福之下遏制那些徒有其表的宗教网络，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脱离旧生命的这种虚晃虚伪，他们以为自己的生命很繁盛，但是不知道自己是不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但是当我们运用福音的时候，就能够把他们从这种虚假当中拯救出来，让他们结出真正的生命的果子。同样道理，我们看到我们要运用信心的时候，在洁净圣殿这个神迹当中，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需要恐慌，不需要惊慌，而是我们要有信心，主耶稣基督一定让我们的生命更纯洁更圣化，他会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吱吱呀呀的，那些其实不应该在我们生命核心当中的东西，他会把它赶出去，他会让我们真的是知道我们生命的重心，我们生命的中心是我们的福音信仰，我们生命的中心不应该是其他的那些银钱，那些鸽子，那些外在的形式。所以我们的旧生命它一定会被主耶稣基督的新生命驱赶出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去特别的感恩，我们就是神的殿，而主耶稣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主耶稣一定洁净我们的生命，让我们与天父，让我们与上帝的相交更顺畅，而不是被乱七八糟的东西占据我们的心。所以弟兄姊妹啊，圣殿预表我们的心，这个树预表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会越来越洁净，而我们的那个真正的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也要越来越结出丰满的果子来，结出圣灵的九个果子来。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更加的欢喜。那么我们说在默想主耶稣基督的权柄日的时候，第四个我们要默想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得到提醒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效法基督广传福音。你要记得主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说，当他吩咐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赐给我们权柄，甚至可以践踏蛇和蝎子。这个践踏蛇和蝎子不是说基督徒出去传福音要到满路上面找蝎子去踩啊，见到蛇去踩两脚，而是指一切黑暗的权柄，一切黑暗的权势我们都能胜过。 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去广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帮助很多的人，帮助我们的邻舍，帮助我们的朋友，帮助我们的同学，帮助我们身边的陌生人，使他们脱离外在宗教形式的捆绑和蒙蔽，建立和上帝之间真正的关系。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分享结束的祷告，也为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对默想周主耶稣基督的默想我们来祝福。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阿爸父，我们感谢你，你差遣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来洁净我们的生命，来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拦阻我们亲近你的东西驱赶出去，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你让主耶稣基督显明我们心里面各样的问题，你的目的是要医治我们。我们承认我们是瞎子，我们是瘸子，我们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来寻求医治。我们到天父面前不能靠我们自己所谓的好行为，而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主啊，求你照你信实的应许，用福音的大能来洁净我们，也求主让我们的旧生命不断的枯干，让我们的新生命不断的茁壮成长，让旧生命不是占据我们心灵的田地，不是占据我们心这个生活的田地，而是让我们的新生命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是彰显出来，就荣耀你的圣名。求主加恩，求主赐福，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向罪不妥协，因为罪并不能胜过基督的福音。也求主带领我们，让我们广传福音，让我们本着信心去传讲基督，让我们常常祷告。主啊，祈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受难周当中的默想，也在真的是默想当中大得益处。愿主恩惠的福音，愿主大能的权柄在我们生命当中彰显。求主洁净，求主更新，求主圣化你所赐给我们的所有的权柄。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